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4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进入2023年，中共陷入多重困境。不过有观察人士注意到，美中关系有缓和迹象。有学者分析背后原因。亦有观点指，中共虽然变弱，仍然会为美国同世界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绝对不容忽视。
习近平从去年起有两大立场转变都备受关注。一个是在遭遇白纸革命的压力之后，中共在去年12月突然解封，结果引发疫情海啸，令到中国的民生经济相应出现更大危机。而是习近平似乎收起了外交的战狼姿态。对此，吕德政治学者张俊华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分析说，除了经济陷入困境之外，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三国一向同北京老友，但最近转移支持乌克兰是促成习近平对美国态度转向的主要因素。张俊华认为，中方一开始以为俄罗斯的军力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但在乌克兰战争持续接近一年，乌克兰展现惊人的抵抗能力，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思维方式正慢慢地改变。同时，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三个亲中的国家对乌克兰态度转变最值得注意。其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不单止公开反对俄罗斯的雅格纳佣兵在塞尔维亚募兵，更直指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是乌克兰领土，令到中共大跌眼镜。至于柬埔寨，在东南亚一向最听北京的话，但柬埔寨最近却承担了培训乌克兰工兵扫雷的任务，而中共巴铁、巴基斯坦更在美国的说服下为乌克兰提供弹药，与北京在对待普京方面分道扬镳。张俊华还分析说，美国仍不希望将中国完全推向普京，这个亦令到美中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这个是美国本身的外交设计，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耶伦在会谈中欣然接受中方的邀请，而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出访中国。对于美中关系的变化，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布鲁斯·斯托克斯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说，一直以来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都是基于中国经济会强劲增长这个假设，现在情况有变，世界需要关注中共衰弱之后的危害。斯托克斯提到，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主要靠生产力和人口增长拉动，但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和萎缩，劳动人口大大地减少，加速经济放缓，同时债务危机亦损害中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说，中国的公共、私人和企业债务总额在2021年已经增至 265%， 十年增幅 54%， 高于美国。斯托克斯说，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而德国大约3%的工作职位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中国亦是日本、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最大出口市场，所以中国经济放缓对这些国家都有影响。同时，中国经济放缓令到中共陷入两难，一方面如果因此限制军费开支，就必须推迟入侵台湾的时间表；另一方面，如果维持军费持续增长，中共就必须放弃社会和经济投资，从而影响到国民的生活水平，否则中共将只好进一步增加债务，危及未来的经济前景。斯托克斯最后还警告说，陷入困境的习近平可能会因为党内外的压力，被迫对台湾采取越来越侵略行动，以此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这个将令到世界又有一场要面临的严重危机。
1月23号大年初二适逢世界自由日，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喺 Facebook 发文，表达对新一年嘅期盼，话希望台湾嘅自由民主日益茁壮，中国嘅民众可以睇穿政府嘅流民本质，不再被愚弄。
曹兴诚提到，中国唔单止压榨剥削住中国人民，仲想将地盘扩展到台湾。而家已经迈入文明社会嘅台湾，务必抵抗中共侵略霸凌。所谓民族复兴、领土完整、反抗美国霸权等，都只系中共用于欺骗中国人同迷惑部分台湾人嘅口号。曹兴诚直言喺台湾话人系流民，呢个系诽谤。喺中共嘅心中却系赞扬。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1927年3月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话：流民地踎，向嚟为社会所妥协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中共与流民结合，为中国人带嚟嘅祸害，远远大于历史上所有外国人侵害中国嘅总祸。曹兴诚指。中国学者谭松采访中共土地改革嘅幸存者，喺2019年出版咗《血红的土地》一书，记录落嚟中共土改嘅残暴同埋罪恶。荷兰学者冯克就根据中国中央到地方嘅好多档案馆资料，2018年前后出版3本书，分别系《解放嘅悲剧》、《文化大革命》、《3年饥荒》。书里边提供好多血淋淋嘅证据，话俾我哋知，中共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嘅流民。曹兴诚指出，90年代开始，曾经有中国学者尝试检讨中共过去嘅无法无天，但冇发生乜嘢效果。2012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后，只是不得否认土改同文革等成就，将文革浩劫改称为艰难探索。从此，中共法治之路梦断，文革余孽主政，流民战狼之道再成主流。曹兴诚认为，所以今日台湾同中共嘅对峙系知识同无知嘅对峙，系民主与专制嘅对峙，系文明同野蛮嘅对峙，系善良人民同邪恶流民嘅对峙。睇清两岸对峙嘅本质，有助于我哋摆脱中共嗰啲呃人嘅政治术语。所谓民族复兴、领土完整、反抗美国霸权等，都只是中共用来欺骗中国人和迷惑部分台湾人的口号。曹兴诚呼吁，中国近日发生的白纸革命和炮竹革命，代表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开始反抗中共的专制暴政。台湾人当然更加应该坚拒中共的侵略霸凌，为自己守住民主自由，亦为中国人投射希望。
21号除夕夜呢一日，中共驻荷兰大使馆及几十个所谓爱国侨团喺海牙市政厅举办联欢活动，有抗议者趁机质问中共大使谭钱几时关闭海外非法警局时，谭钱仓促逃离。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驻荷兰大使馆邀请咗海牙市长前嚟站台。党媒央视跟进报道，将呢场活动当作中共宣传四海同庆嘅范例。但是在中共官媒的镜头之外，海牙市政府外其实还有一场反中共抗议活动。参与者向观众分发中共海外警察局及中共当局逮捕白纸运动成员的资料。在中共大使谭钱现身海牙市政府外的时候，流亡荷兰的中国意见人士王正宇高声向他发问，说几时关闭中共海外警察局。谭钱随即收起笑容，仓促离去，他的随从阻止抗议者影相并打电话报警。王正宇表示，中方人员要求到场的两名荷兰警察阻止抗议者进入海牙市政府，而荷兰警察亦配合了中方的驱赶活动。经过抗议者的据理力争，抗议活动在场外持续几个钟头。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荷兰已经认定中共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但中共有意在这场新年联欢节目中安排新疆舞，明显是中共大外宣洗白的行为，意在掩盖罪行。王正宇表示，海牙市长允许中共大使馆在海牙市政府里面主办所谓的春晚， 亦能够体现海牙当局对中国的支持是不可以接受的。
纽西兰工党希金斯确定将会在1月25号正式宣誓就任纽西兰总理。他22号在首都威灵顿举办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未来他除了会将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之外，亦都会高度重视纽西兰和中国的关系。
综合媒体消息，希金斯表示，目前新西兰处于经济衰退时刻，他会优先提出经济对策，除了解决高通胀、物价上升，还会着重在国内中低收入户和工商业所面临的困境。对于外交事务，希金斯说，中国是新西兰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访问中国亦会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不过他并未透露访问中国的确切日程。根据报道，新西兰的出口产品有超过四分之一售往中国，但前总理阿尔登曾经表明，中共在政治上的理念与新西兰背道而驰，所以未来在供应链上以及如何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都是新西兰必须考虑的问题。